各位早安。
老师早。
我们今天上课的主题是四季建线观和顿线观。那主张建线观和顿线观的派别，如我们投影片上面所显示，红色的字体是我做的补充。我根据《异部中人论》还有南传的论释做了整理，主张建线观的有说一切有部、独子部、经部，还有属于大众部分支的安达罗派。那安达罗其实是印度南印度的一个地方，现在南印度有一个邦，有一个省份叫做安德拉邦，就是这个地方。以前翻译成安达罗，现在把它翻译成安德拉。那这里所谓安达罗派包含了四部：东山柱部、西山柱部、王山部、义城部。那主张顿线观的包括了大众部，以及由大众部分出来的一说部、说出世部、基印部，还有化地部、法藏部、赤铜业部。化地、法藏、赤铜业这个又被称为分别说系，在大毗婆沙论里面称为分别论。那赤铜业部就是现在的南传上座部，所以我们可以知道现在南传上座部它是主张顿线观。那诚实论它也是依循着这个分别论者的说法，他主张顿线观。那主张建线观的理由，第一个，前面几个理由都是属于经证。经中说，如果人观见世间即，则灭除世间，则灭除无见；观见世间灭，则灭除有见。这个是佛陀对摩诃迦瞻言的开示。那见现观者，他就根据这个经文说，应当知道即相和灭相是不同的。像属于说一切有部的杂心论，他就指出逼迫是苦相，升起是即相，即灭是灭相，出离是道相。所以说苦集灭道它的这个相呢是各自不同的。所以杂心论他做了一个譬喻，他说我们去看，我们去注视一个瓶子的时候，我们是没有看到衣服的；我们去看一件衣服的时候，我们是没有去看瓶子的。同样的，当我们见苦地的时候，我们不会看到其余的三地；我们见极地的时候，我们也不会见到其余的三地。所以这个是杂心论的说法，就是说四地的相貌各不相同啦，就像见瓶的时候不见衣，见衣的时候不见瓶。所以跨湖是我的补充，这一段的意思是说，由于极相和灭相是不同的，因此关键极相和灭相的心也是不同的，不能在同一时间顿见四谛。那我们请看今天所发的讲义，我们对照来看。那针对刚才建线观所举的这个校正，顿线观论者他怎么回应呢？顿线观论者说，刚才的说法破坏了建线观论者自己的主张，如果按照上述的说法，就不应该以十六心十二行得道。那这里的意思是说，按照刚才这个即相灭相是不同，所以这个关键之心也是不同的，因此是见现观。那陈实论他回应说，按照你这样的说法，那你们其实只是以两种心得到而已，一个是即心，一个是灭心。 就不会是16星跟12星。那接下来我们解释16星，以前我们已经讲解过很多遍了。16星分为八忍和八智，忍呢，它的功能是断烦恼；智，它的功能是正理。那就忍来讲呢，它又分为法智忍和类智忍。那法智，它是，就是说，如果这16心我们要能够了解它的区别，我们可以就是这样简略的记：忍是属于断烦恼，智是在下一刹那去印证这个真理。那忍分为这个欲界的和色界、无色界的。针对欲界的叫做法智忍，针对色界、无色界叫做类智忍。那法智忍呢，它又分为苦集灭道，所以包含了苦法智忍、集法智忍、灭法智忍、道法智忍。同样的，类智忍它也分为苦集灭道，所以包含了苦类智忍、集类智忍、灭类智忍、道类智忍，这样就是八忍了。那我们讲说，忍是指断惑，智是指印证地理、印证真理，所以智同样也分为法智跟类智。法智是针对欲界，类智是针对色界、无色界。那同样的，法智里面又分为苦集灭道，所以有苦法智、集法智、灭法智、道法智。那类智里面同样也分为苦集灭道，所以有苦类智、集类智、灭类智、道类智，这样总共有八种智。所以16心呢，它又分为八忍和八智。那我现在投影片上这样的解说，并没有按照它16心关键地理的顺序。关键地理的顺序是苦集灭道吗？一定是先苦地整个关键之后，再来集地，再来灭地，再来道地。所以第一个16心里面的第一个是什么呢？有部的解释说，断惑在先嘛，然后印证在后嘛。那以苦地来讲，一定先从欲界开始嘛。所以第一个是苦法智忍，接下来要印证嘛，先断烦恼，再来印证。接下来要印证是，所以是什么？第二个是什么？第一个是苦法智忍，第二个是什么？第一个是苦法智忍，第二个是什么？先断惑，前一刹那断惑，下一刹那印证，那印证是属于智嘛？所以第二个是，第二刹那是，先是忍，再来是智。对，第二个是苦法智，那法智是针对欲界嘛？所以接下来第三个呢？对，第三个是苦类智忍，第四个是苦类智，第五个呢？第六个呢？第七个、第八个集类智，就是这样，大家了解它的原理。第16心是什么？最后一定是苦集灭道嘛，所以是属于道，所以第16心是道类智。那接下来解释得道的意思，所谓得道就是见道。但是一般，因为现在我们对于佛教的一些名相的理解，我们主要都是依据一些主流的说法，但是实际上，这些主流的说法并不代表说整个，这个主流的说法并不代表说这个是整个佛教界的一个共识。就说在古时印度佛教界的共识，所以一般我们所谓的见道是指须陀洹相，然后呢，须陀洹果被划入修道位嘛。但是其他的部派有不同的看法，像经部呢，他就把出果划入见道位之中。 诚实论也加以依循。所以我在第二页画了一个，做了一个表格。刚才我们介绍了十六星，这十六星是在测见四圣谛时候的这种心智。那有部说呢，前十五星它是属于见道，这个是须陀洹相。第十六星也就是道类智，它正须陀洹果，这被划入修道位里面。可是经部和诚实论的话，他们对于见道的说法不一样。他们说见道包含了须陀洹相以及须陀洹果。那经部和诚实论不同的地方就是说，经部它是属于见现观，它也主张见道的时候有，就是说有部讲的那十六种心智。那诚实论它是属于顿现观，他说见到的时候不限于我们刚才所介绍的那十六种心智，就是我们现在的对于佛教持这个名相的一个理解，我们是以有部的说法作为主流啦，但是有其他不同的解说。我们一般理解是出果是属于修道位，但是有其他的派别认为说出果也是属于见道位啊。那斯陀含相以上的那个才算是修道位，有这样的不同。他接下来解释什么叫十二行，这就是指佛陀他为五比丘初次说法三转四圣谛法轮的十二行相，就是指眼智明觉啦。三转十二行相，三转是四转、劝转、正转。四转就是在显示四圣谛啦，所以说此是苦，就说这个是苦，这个是集，这个是灭，这个是道，这是显示四圣谛。劝转就是劝这些比丘修啦，修四圣谛，就是说苦啊应该要遍知，集应该要永断，灭应该要作证，道应该要修习。正转就是说他以这个四圣谛已经那个清正了，所以说这个苦以遍知，集以永断，灭以作证，道以修习。所以我们以苦谛为例，佛陀在说法的时候对苦谛有三转，四转、劝转、正转。那佛陀在对苦谛做四转的时候呢，生眼智明觉；对苦谛做劝转的时候呢，是闻法者生起眼智明觉；对苦谛做正转的时候，也使闻法者生起眼智明觉。所以呢，三转总共有三转嘛，乘以眼智明觉这四种形象，总共有十二种。就苦谛来讲，那如果是四谛的话，每一谛有十二种形象，实际上总共有四十八啦。那说一切有部，他把这个十二形象，他把这个眼智明觉跟十六星搭配起来学习部派的这个理论呢，第一关就是耐性。我自己学部派学这么多年，就是培养耐性，有时候就要耐烦耐性，然后这样子忍耐下来，然后才可以一条一条一条的看清楚。不然很多人可能首先就被名相打败。刚提到说有部把这个眼智明觉和十六星做一个配对，我们刚讲十六星呢，第一个是先是忍，再来是智嘛，先是法智，再来是类智。所以呢，第一星是苦法智，第二星是苦法智，第三星是苦类智人，第四星是苦类智。那跟眼智明觉搭配起来， 所以苦法智人是眼，苦法智是智，苦类智人是明，苦类智是觉。那以此类推啊，所以极地来看的话，第五星极法智人是眼，第六星极法智它是属于智，第七星极类智人它是属于明，第八星极类智它是属于觉，所以十六星可以跟眼智明觉做一个，就做一个这个配对。所以我们回到顿现观的讲义，第一，在第一页，刚才不是见现观他说他引用经文吗？他说吉相灭相是不同的，那顿现观就批判说，你这样子讲破坏你自己的主张，如果按照你自己的说法，就不是你所说的以十六心或者是眼智明觉来得到。所以针对见现观的第一个校正做了一个批判，接下来我们再回过头来看见现观的第二个校正。所以我们今天是两份讲义一起看。见现观论者说，这也是引用经文啊，如果人能够知见所有吉相都是灭相，这称为离垢而得到法眼镜。所谓的得法眼镜，其实就是见道。那在经文里面他讲到说，离垢得法眼镜，这就是知见所有的吉相都是灭相。在经文里面，在阿含经文里面，他有这样子去解释法眼镜的意思是什么，就是说能够见到所有的吉法都有灭，都就是说所有的吉法，所有的吉相都是灭相。所以我们翻开下一页，那这里的意思是说，先观见吉相，再观见灭相，不能同时顿见四谛。那我们接下来看顿现观他怎么批判。今天发的讲义第二页下方第二项嘛，顿现观论者说，如果这样，便应以二心得道，也就是吉心和灭心。然而你所主张的并非如此，你所主张的是十六心。所以这里顿现观的意思是说，你见现观论者所引用的经文跟十六心有什么关系？看不出来。那我们再回到见现观的讲义第二页第三点，一样是属于校正。经中说，立智慧的人见次舍弃诸恶，有如炼金师见次掏去黄金的粗细污垢而加以冶炼一样，能远离自身的垢染。那这个经文呢，他这个关于炼金师的这个譬喻，它是出自杂含经第1246经，我们上个礼拜有读过。那古代的大德他就把经文里面的这个要义把它抽取出来做成寄送，成为法句经。所以陈时润他这里他的原文呢，他是引用法句经。所以陈时润他里面引用的是，立智慧人见舍诸恶，如炼金师能离生垢。这一句我上个礼拜解释错误，因为我没有直接去查巴利文。那我先把这个法句经里面它的原来的这个文句，我先在投影片上，法句经有北传跟南传的版本。那北传呢，它翻成慧人已见，安徐稍静，洗除心垢，如工炼金。我去查了巴利文。那因为现在汉译的这个南传的一些经文，有时候翻的并不是非常好，所以我在这里呢，我在这个 投影片上呢，我要引用的是真谛在，因为佛性论里面，他也同样的引用了法句经这个偈颂。那我引用真谛在真谛的翻译，因为对照巴利文呢，真谛的这个翻译算是最接近于，算是最好的。就我目前看到，真谛他这样子翻译这个偈颂。聪明人次第，速速细细修，除灭自身垢，如金师炼金。那我把诚实论这个鸠摩罗什翻译的我也写上来。鸠摩罗什翻译成立智慧人，见舍诸恶，如炼金师，能离身垢。那因为上个礼拜我没有去查巴利文，我直接看北传的。这个翻译呢，我以为这个能离身垢的身是身体的身，嘎雅。我说错了。那从巴利伦来看呢，或者从真谛的这个他的这个译文，身不是指身体，是指自身自己的意思，所以他的巴利文是 atan。你可能对这个字不熟，但是它的梵文是什么？atman。阿特曼呐、啊，阿特曼是什么意思？是我自己自身。那因为我把巴利文找出来，我就发现说，古德在翻译的时候，其实是他们是用很多心思啦。如果按照巴利文来看的话呢，鸠摩罗什他的这个排列顺序是符合巴利文的，如炼金师这在第三句。但是那时候我在解读这句，我没有，我不知道巴利文的时候，我在看这句的时候，我一个疑惑啦，因为很多人断句啊，他就把说如炼金师能离身垢，如果有一个断句上的问题，立智慧人见舍诸恶，如炼金师能离身垢，这样断就错，有些人这样断，这样断是错的，所以你看像北传的，我没有去查北传法句经谁译的啦。就说北传法句经还有真谛的翻译，他在翻译的时候要避免我们读者会有这样一个错误的解读，所以他把句子的顺序改了。慧人已见安徐烧尽，洗除心垢如功炼金。真谛翻译的时候也把顺序改了，不然按照巴利文的顺序应该是，按照巴利文的顺序的话是聪明人次第，速速细细修。如金师炼金，除灭自身垢。所以我这样子做一个比对，我说哦，其实里面这个翻译有，
他很小心，
对，
他看得很清楚。
他有花这个心思，怎么样能够表达这个义理，翻出来又不会让人误解。那鸠摩罗什他虽然是符合这个句子的那个顺序，但是你在读的时候，像我那时候在读的时候，我就说，哎，这个。能离身垢到底是针对立智慧人呢，还是指炼金师呢？那这个身是什么意思？刚才同学说，这不用提到炼金师啊，为什么要提到炼金师？因为佛陀说法喜欢用譬喻。那我们上礼拜不是读了《杂阿含经》1246经吗？请看旧讲义。就说刚才各位问的问题是忘记了上个礼拜所读的经文。所以，请看一下这个讲义，上礼拜讲义的第四页。我大概讲一下它的大意啦，就是说，佛陀说就像这个铸金者，他要先把这个金沙放到槽里面嘛，他要先淘金嘛，然后以水灌入这个槽里面，初上烦恼。我们上个礼拜有解释过，它是指尘垢染污的意思。这些出的这些染这些尘垢啊，这些石头啊，就被水冲走嘛，所以这是第一次过滤。第二次过滤就是再用水灌，粗沙随着水流出嘛，但是还有细沙黑土，所以还要第三次过滤。第三次过滤，黑沙这细沙黑土已经被过滤掉了，但是还有那种。看起来像黄金的微垢，所以这时候他就要把这个掏掏过掏，就是说这个 过滤过的这些金沙放到炉里面，然后用火去烧炼，那这些四金的微垢就被去除掉。那继续的再加以淘炼，这个生金为这个生金呢，它就会变得很柔软，可以随意做各种装饰品。所以这个就是比喻比丘修行的过程嘛。所以比丘呢，他首先他要先除去粗的烦恼缠，像什么是粗烦恼缠呢？像这些恶业呀、种种邪见啊，要让它消除。接下来呢，比丘要除去这个粗垢，也就是欲觉、慧觉、害觉，就像那个黄金除去过滤掉那个粗沙一样。然后呢，接下来比丘要除去细垢，也就是清理觉、国土人民觉，还有升天觉，这个就像是黄金除去这个细沙黑土。然后，这比丘呢，他要除去善法觉，就像生金除去这个黄金的相似之垢一样。接下来就是说，比丘要继续的有所修持啊，最后要像那个黄金，能够就说它能够这个被塑造成各种器具一样，所以这个是经文，他说修行就是像淘炼黄金一样，渐次渐次渐次的这样子除去污垢，所以法句经就依据这个经文，把这个经文的重点抽用一句来表达。在我们看旧讲义第二页第四点，见性观他的第四个理由，同样也是经证，他引用的是《漏尽经》。那我去查呢，中阿含里面也有一个经叫做《漏尽经》呐，但是这个跟这里的跟这里面所讲的有一些不同，跟《陈实论》里面的引用的也有一些不同。我认为这个漏尽经应该是指我们之前常常读的辅科喻经，应该是这样讲啦，就是说中阿含第十经漏尽经里面，他有提到这一句：以知见的缘故，诸漏得以除灭。可是后面这个行者不能自知每天所除灭的烦恼，由于常常休息的缘故，得以除灭诸漏。这个是属于辅科喻经里面所讲的。辅科喻经我们读过好几次，请看投影片，这个是在讲志向品的时候，我们有读过。这里面讲了三个譬喻，第一个是母鸡孵蛋的譬喻，就说母鸡要随时照料蛋，如果它不随时照料蛋，而想要小鸡自己破壳而出，这是不可能的。如果能随时照料蛋，就算不想使小鸡自己破壳而出，小鸡自己也能安稳出壳。所以这个是指要常常休息。那第二个譬喻就是工匠手磨斧柄喻，工匠长期手握斧柄，斧柄日渐磨损而现出指痕，然而工匠不能觉察斧柄每日的磨损程度，直到指痕整个显现出来，工匠才知道。所以这里呢，它是有这种勤修，然后使烦恼渐渐断除的意思。第三个譬喻是停靠在海边的大船，经长时间的风吹日晒，系在岸上的缆绳渐渐断裂。所以从第二个譬喻跟第三个譬喻，可以清楚的看到说，它都有这种烦恼渐断的意义在里面。那见性观者呢，他就根据这个经文呢，他说在见四圣谛的时候，也是见次见次观见，然后见次见次的除灭种种见惑。我们先休息一下，谢谢。请翻开新的讲义第三页，第三项针对立智慧人见气舍气诸恶。我们刚才有讲到，像炼金师 剑刺的掏去黄金的粗细污垢一样。那顿县官呢，他就批评说，如果是这样，就不是只以十六星得到，而是以很多的星字来得到的。意思是说，经文他讲说渐渐的去除去这些烦恼，但是并没有讲到说就是那十六种星啊，所以顿县官者的意思是这样。然后第四点，针对漏尽经说，能知见色等五蕴而得漏尽，如果是这样的话，就应该有无量的心，包括像说按照经文的话里面提到说，要知色，知色即知色灭，知受，知受即知受灭，乃至于知事，知见事的即知见事的灭。所以如果按照经文这样子讲的话，见到的时候就不是有部或者经部所讲的那十六种心智。那我们接下来再看旧的讲义第二页下面第五项，第五项也是属于经证，就是在转法轮经里面，佛陀说到，对于四圣谛能生眼智明觉。那见现观论者他就解释说，什么是眼智明觉啊？他说，其实这个我们刚才有解释过，佛陀在转法轮经里面提到眼智明觉。那有部他这样解说，眼就是法智忍，法智是针对欲界，那法智忍又分为依四谛，又分为苦集灭道嘛，所以苦法智忍、集法智忍、灭法智忍、道法智忍，这个就是属于，这个就是眼。智是十六星里面的法智，法智同样分为苦集灭道，所以苦法智、集法智、灭法智、道法智，这个是眼智明觉里面的第二个智。那类智忍呢，一样分苦集灭道，所以苦类智忍、集类智忍、灭类智忍、道类智忍，这个是眼智明觉里面的明。同样类智也分为苦集灭道，所以苦类智、集类智、灭类智、道类智，这个是眼智明觉里面的觉。见现观论者他引用转法轮经说，佛陀说于四谛中生眼智明觉，然后呢见现观论者把它跟这个十六星把它做一个搭配，然后他就根据这个眼智明觉与十六星的搭配，他说这四谛是见次，是次第关键的，经历了十六星。那我们看顿现观论者的一个批判，今天新的讲义第三页第五点，针对见现观论者说四谛的眼智明觉就是十六星，那顿现观论者说，佛陀亲自说于四谛中得眼智明觉，但是并没有提到这十六星啊，佛陀只说了前面，没有讲到你们见现观者所说的那个十六星。再来我们再来看见现观的部分，旧讲义第三页第六点，一样是校正，在经中佛陀亲口说见次见四圣谛，就好像人爬楼梯是从第一阶次第往上。那经文我有附出来在讲义的后面第五页，杂阿含经第435经，佛陀对须达长者，也就是几孤独长者所说，几孤独长者问佛陀说，这个四圣谛是见次无间等还是一顿无间等，无间等就是现观的意思，就说四圣谛是次第的现观呢，还是在一念中顿现观呢？那佛陀很明确的回答说，此四圣谛乃是见次现观，并非一念之间顿现观。然后佛陀接下来说，如果有人这样子讲， 对苦圣谛为达到现观，而对苦对集圣谛、灭圣谛、道圣谛而有所现观的话，这种说法是不应理的。为什么呢？如果对于苦谛未达现观，而想要对集谛、灭谛、道谛有所现观，没有这样的事情。接下来，佛陀举了两个譬喻，他说就像有人用这种很细的树叶，类似像针叶那样子，把它编成器皿，拿来装水，拿着这个器皿呢装水来走，行走。没有这样的事情，因为这个水会漏掉，因为那个编的这个太细了，材料太细。同样的，对于苦谛未达现观，而想要对集谛、灭谛、道谛有所现观，没有这样的事情。就说这个就像是用那种细的叶子编成器皿要装水，这是不可能的。第二个譬喻，有人用这种莲花叶，它的叶子很宽阔，把几片呢把它结合起来，拿来装水，这是可以的。同样的，对于苦谛现观之后，而想要对集谛、灭谛、道谛有所现观，有这样的事情，所以这个是435经，接下来是436经，就说有某个比丘也问了和须达长者同样的问题，也就是四圣谛到底是次第现观还是顿现观呢？那佛陀也是回答他说是见次现观，而不是顿现观。两经的差别在于譬喻上面。刚才讲的是用这个细的叶子和粗的叶子来编成器皿装水，一个能装，一个不能装。这里的譬喻是说这个阶梯啦，四个阶梯所构成的这个楼梯，透过这样的楼梯可以上升到殿堂里面。那如果有人这样子说，不登上第一个阶梯，而直接登第二、第三、第四个阶梯，然后到达殿堂，没有这样的事情。为什么呢？要由初阶第一个阶梯，然后次第登上第二、第三、第四个阶梯，才得以升上殿堂。同样的，对苦谛未现观，而想要对集谛、灭谛、道谛有所现观，没有这样的事情。就好像，如果有人说以四个阶梯的这个楼梯呢，升于殿堂，要先由第一阶，然后次第登上第二、第三、第四阶，才得以升上殿堂，应该要这样子说。为什么呢？必须要经由第一阶，然后次第登上第二、第三、第四阶。而生于殿堂，有这样的事情。同样的，比丘们呐、啊，如果说于苦谛现观之后，然后次第于集谛、灭谛、道谛有所现观，应这样子说。为什么呢？于苦谛现观之后，然后次第于集谛、灭谛、道谛有所现观，有这样的事情。那见现观者，我们回过头到这份讲义的第三页第六项，就说见现观者，他就根据我们刚才所念的经文，在这个经文中，佛陀很明确的说，四圣谛是见次关键的。哎，经文这样讲，要怎么破解啊？所以我们看今天的讲义，顿现观的部分。在第三页最下方，陈思润说：“我没有诵习过此经，如果真有此经，也应舍弃，因为不顺法相的缘故。换句话说，我们刚才所念的，换句话说，我们刚才所念的《杂含经》第435经和第436经，还有另外一个相似的经典第437经，总共这三部经，这个是。”就是说，限于某些部派所传诵，而另外一些部派并没有传诵，所以这三经在南传里面， 并没有完全对应的经典，在南传的这个文献里面没有完全对应的经典，但是有相似的譬喻。南传没有传颂刚才我们所读的那两部经，可是有相似的譬喻呢。譬喻在经里面都有提到，这譬喻呢，细叶所编之器不能成水。另外一个譬喻，阔叶所编之器才能成水。这个譬喻在南北传里面经典都有说到，但是如果你仔细看，他要解说的是什么？北传的经文呢，他的意思是说，这个譬喻是要表达说，未见苦地则不能见其余三地，他表达的是见县官。那南传的经文他要表达的是什么呢？未见四圣地则不能证得苦灭。所以南传他的意思是说，证见四圣地是达到解脱的一个必要的一个关键，一个经历，一个历程。所以南北传虽然引用同样的譬喻，可是它经文所要表达的意思不一样。各位可以看得出来，它的这个南北传它的这个义理所要表达的义理是不一样的。那像这个阔叶所编之器才能成水，北传它的经文的意思是说，见苦地之后才能见其余三地。南传的意思是说，见四圣地才能得苦灭。然后讲到这个爬楼梯的譬喻啊，在南传里面他讲的是叫做重阁喻，重阁就是指两层楼的建筑啊。那南传在讲重阁喻的时候，他是说盖房子，盖两层楼的房子要先盖下层才有办法盖上层嘛。所以这个下层他的意思就是，他就是比喻说下层就是要见四圣地，见了四圣地之后才能就是做苦之边际，就是说才能够证到苦灭啊。所以虽然也有这种见次的这种譬喻，但是讲的并不是讲四地见县官，他要讲的是说未见四圣地而证苦灭，无有此理啊。就像盖房子一定从最下层盖起才有 最上面那一层。所以经文看起来有点相似，可是义理完全不一样。那这个见县官的经文，北传里面有三经，这三经在就是说陈时润说他没读过，然后现存的南传经文里面也没有。据社论普光记里面他也有讲到这个顿县官论者说一平的三部经文，然后第一个就是我们刚刚讲的这个须达长者经，它里面讲到的这个须达长者经的譬喻呢，跟我们刚刚读的不一样。他讲到的就是这个台观楼台啊，这个重阁。他说这个须达长者经里面讲的譬喻是说，世间要造台观，必须先筑基，然后再能盖上层。刚才旭达我们刚刚所读的经是那个叶子细的针叶跟粗的跟阔的这个宽叶这样子编成器皿，所以光记里面所讲的跟光记里面所讲的不一样。那第二个经文他把它称为说一比丘经啦，就是说某个比丘问了跟旭达长者同样的问题，然后呢他是比喻是登上四级阶。第三个经文是杂含经四百三十七经，是也是阿难发问，他也问了同样的问题。然后呢这个譬喻呢他是登上四横梯。我不了解说四三六经四三七经都是讲那个阶梯啊，我不知道这两个譬喻有什么不同。虽然我们现在说现存的杂含经是说一切有部所传，可是在我自己在阅读一些资料里面呢，我发现在大毗婆沙论或者是说像这些古代大德在引述杂含经文的引述经文的时候，不一定与现在现存的阿含经是一致的。 所以有这样的问题。那我们再回到建宪观的讲义，旧的讲义第三页的第七点，刚才前面六点都是属于校正啊，现在算是理正了，接下来都是理正。在种种烦恼中，对于四谛有四种异邪行，这里的异邪行是指邪见，也就是认为无苦无集无灭无道。那因为有这种四种异邪行呢，所以在无漏智里面也要有这种对应的四种异正行，也就是见到苦集灭道。那我们看顿现观论者怎么回应，这是今天的讲义，顿现观论者第四页第七项，对于五蕴也应有种种异邪心，随所邪行也应升起种种对治智慧，如此则不应以十六心得道。这个是就说，像陈时润曾经反问有部说，为什么见到的时候只能以四圣谛为内容呢？在我们常常念的这个《辅科喻经》里面，明明不是提到说我以知以见的缘故而得漏尽呢，是知见什么呢？知见色，知见色的集，知见色的灭，乃至知见受，乃至知见事，知见事的集，知见事的灭。所以这里也提到说，对于五蕴有种种的异邪行是哪些呢？包括见色是我嘛，见受想行识是我所，这也是异邪行嘛，或者见受是我，见色想行识是我所，这样子总共有20种嘛，有20种身见，对于五蕴有20种身见。那要对治这些异邪行所升起的智慧，也应当要有20种咯，所以就不是你所讲的那16种。所以这里是顿现观论者的回应。接下来我们看见现观旧的讲义第三页第八项，见现观论者说，行者应以定心分别此苦，此苦因，此苦灭，此苦灭道。如果四谛是在一念心中顿见，如何能这样确定的分别？我们前面有讲过，四谛的相是不一样的。苦谛呢，它的相是逼迫；集谛的相是升起；灭谛的相是极灭；道谛的相是出离。见苦的时候不会见到其余三谛，因为它相不一样嘛，就好像见贫的时候不会见到衣服。所以在一念之中怎么能够同时顿见4种不同相貌的这个真理呢？那我们看顿现观怎么回应。从这里他的回应来看，他并不是直接回应他啦，他没有回答他说四谛如何在一念心中顿见，他是猛打他那个十六心。顿现观论者回答说，对于色等五蕴也应该加以分别啊。怎么分别呢？就是分别这个是色，这是色的集，这是色的灭，乃至于这是事，这是事的集，这是事的灭。所以不是只有十六心。他没有正面回应如何在一念心中顿见四种不同相貌的真理，而只回答说这就是紧抓着这16心来猛打，就是说怎么样来根据这些经文怎么样看都不是这16心。那我们看顿现观论者的结论，行者不是以四谛得道，而是只以一谛得道，也就是见到灭谛，灭就是指苦之灭，这个叫做初得道。以见法等种种因缘的缘故，行者在从暖胃以来，暖就是内烦胃嘛，分为暖顶忍是第一法4个阶位，从进入内烦胃以来就见次的关键地理，在最后彻见灭谛。 由见灭谛的缘故名为得道。那刚才陈思润他没有回应说如何在一念心中顿见四谛，他并没有做出回应。我们看一下讲义的最后一页，南传相应部地相应的第30经，这个经文被南传论释还有清净道论所引用，拿来作为顿现观的校正。这个经文在汉译阿含里面没有。一时众多之长者比丘在某个地方，然后呢众多的长老比丘，这个由就是说吃完饭后从起时处而归，于讲堂集会聚坐，然后这样的谈论，学友们啊，见苦的时候也见到苦之极，也见到苦之灭，也见到顺 苦灭之道吗？他们做这样的谈话，具受也是尊者的意思。尊者伽梵婆提对长老比丘说，学友们啊，我从世尊那里曾亲自听闻这样的说法。佛陀说，比丘们啊，见苦的时候也见到苦之极，也见到苦之灭，也见到顺苦灭之道。见苦之极的时候也见到苦，也见到苦灭，也见到顺苦灭之道。见苦灭的时候也见到苦，也见到苦之极，也见到顺苦灭之道。见顺苦灭之道的时候也见到苦，也见到苦集，也见到苦灭。所以这个经文他回答了，在一念心中是可以顿见四谛的。见苦就是说见四谛的任何一谛的时候，同时也见到了其余的三谛。所以这个是顿现观的校正。这个是我硕士论文里面的某一节。那在这里面参考了慧远的大圣一章，他对于顿现观和见现观的差异做了一个说明，所以我把它图示出来。下个礼拜我们就来讲解慧远他的说明。这里先简单的提示一下，就是说慧远他的解释说顿现观跟见现观都是佛陀所说啦，所以没有是非对错的问题，不没有说是何者为是何者为非，没有这样的问题。那为什么会有这两种不同的说法呢？这是因为针对修行者的根性。顿根的人呢，他是依据见现观，立根的人呢，他是借由顿现观，所以这个是根基立顿的问题。然后顿现观他是将四谛做空无我的共相观察，所以一念至生就能够一了百了，顿下现观四谛。那见现观他是去针对四谛做个别的观察，所以他的方式不一样。那我们今天上课上到这里，谢谢大家。